最后，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冷寒铁，然而他却是视若不见，进口不谈。其实谁都知道，冷寒铁的经历才是最为惊心动魄的。真正从地狱回到人间，从恶魔的爪子上捡回了一条命来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是捡回了自己的理智了，而不至于让自己沦为魔鬼的永远的奴仆。一切都要重新回到冷寒铁跌落崖间的那一幕。当时母者乌雕为了救幼子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冲向冷寒铁发动攻击，最后被冷寒铁使用匕首击中胸口而亡，沾着母爱的鲜血洒入冷寒铁的眼眸当中，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野火，瞬间扑腾起来，将整片草原燃烧得通红，映亮了记忆的天空。穹顶倒垂下来，如同一张巨大的书页，上边密密麻麻地写着他前半世的密码，缩成四个字就是杀母弑父。穹顶消失了，大地也消失了，他却跌进无穷无尽的黑洞当中，如墨雾夫法，如同针管穷窄的黑洞，让他目不能视，口不能言，四肢不能动，理智不能明朗。他只有保持一种沉坠的姿势，从600余米的高空坠落，如同一坨铅块般坠落在地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佛经的呢喃之声：诸行无常，一切皆苦，诸法无我，寂灭为乐。心头间如同被一盆清水给泼过，一阵通明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请拨出一点净水拂去我儿额中的无明，也请伸出一只莲枝救赎我儿免于步步沦陷地狱，如此我甘愿身陷我佛，生前忍受刀剐，死后受那烈火焚烧，待我儿消去罪孽。母亲的祷告响彻在耳畔，在刹那之间，他骤然明白父亲说过的话：不是我要你娘这么做的，是他主动如此的。母亲是向佛祖兑现誓言，让自己忍受刀剐，来换取他免于沦陷地狱。可是他始终是辜负了亲恩，让无明蒙蔽了智慧，沦为杀人机器。他凄楚地笑了：母亲，不孝儿今天与你告别，你的灵魂定然已经被佛祖温柔地抚平所有伤痛，而我注定要下地狱接受那烈油的烹煎，石磨碾身，唯有粉身碎骨灰飞烟灭，是能抵消我对母亲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呀。如果说有佛祖显灵的话，那么无疑在接下来一刻中出现。或许任何一名母亲都无法目睹儿子坠落而无动于衷，那骨肉相连的牵挂，那撕心裂肺的痛感，都让母亲可以俯下身来承受住儿女所有的不幸，哪怕要付出毁灭自己的代价。母亲的灵魂附在了一名妇者的身上，在冷寒铁坠落的时候，他踢翻了鹰巢，柔弱的乌雕羽翼未长被抛入空中，顿时绝望地尖叫起来。护子心切的除了母者乌雕之外，还有父者乌雕。就在母雕丧生之际，他始终凄惨的鸣叫在空中扩散开，传入远在千米的雄雕的耳中。他震动双翼，如同箭雨一般的在空中疾驰着，然后遭遇了空中事故。他的身高迎头撞上冷寒铁的坠落， 不偏不倚间，冷寒铁掉落在他的背上。小小的乌雕如何能够承受住冷寒铁硕大身躯，外加高空坠落的冲力，顿时被压得直接沉坠下去。雄雕想挥动翅膀逃生，却被冷寒铁压得死死的，唯有尽力张开翅膀，增加一点空气的浮力，减缓一点下坠之势。就这样，一人一雕如同共同体般的一起坠落。在距离地面上有30米的时候，雄雕忽然听到那雏雕惊恐万分的鸣叫，这个声音就像一把刀子插入他的身体，绝望迸裂成力量。他猛地一声高亢的鸣叫，竭尽全力猛然一拱，再往前一窜，瞬间摆脱冷寒铁的压制，然后在刻不容缓间叼住了雏雕。可是这迸发父爱虽然惊人，也耗尽雄雕最后一点生命力了。他失去飞翔与平衡的能力，就像一块石头般的砸向高耸的树林上，折断树根树枝，再栽向地面。但无论死神如何用力，都无法让他松开紧叼着自己幼子的嘴。而在最后临终的一刻，他完全放弃了求生本能，将整个身躯倒转过来，蜷缩成一团，让雏雕拢聚在自己腹部。雄雕死了，惨烈的死了，脖颈摔断，羽毛纷飞。可是他怀里的幼雕却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存活了下来。雄雕舍命叼住雏雕的那一幕，如同一块烧红的铁块一般运向冷寒铁的天灵盖。他想起与父亲相守的最后一幕，以及父亲震耳欲聋的发聩声：你以为世人都如同蝼蚁般惜命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成大英雄必须要无父无母，无情无欲。所以今天是我和你娘最后一次教你，希望你能懂的。当日里被悲愤击垮的冷寒铁丝毫不能懂得父亲的话，而这一刻他忽然理解当日父亲的情怀。整座村庄都被复仇的血咒所控制，唯有用父母的血去破除血咒，让他不至于沦为复仇的机器，而可以做回一个人，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人。父亲不仅不愿成为他的软肋，更希望成为他的一件盔甲，坚硬的盔甲，让他摆脱生命中的阿喀斯流之创，成为真正的勇士，毫无破绽的勇士，所向无敌的超凡之人。为此父亲不仅付出自己生命，还交割了自己的情感。儿子非但无法感恩付出，反倒会仇恨他的布局，弑杀双亲。曾经里冷寒铁无法接受这种极端惨烈的现实，而用发疯将记忆逼入死角。如今雄雕用行动告诉冷寒铁，一名真正的父亲是可以为了儿女毫不犹豫地奉献上自己生命的，哪怕是用最惨烈的方式。在这一刻，流淌在冷寒铁身中的血液仇恨被化解了，被仇恨控制住的身体与理智恢复了自由。于是他不再任任何记忆将自己逼落进无穷无尽的黑洞当中，而是开始自救。他在空中调整姿势，让身体不再是背朝地砸落下去，那样的话即便他是钢筋铁骨也要被摔得粉碎。他抱住双膝，脑袋夹在膝盖下，身体尽量地紧缩成一团，以身体最为柔弱的臀部迎向树梢，如同雄雕一般，他压断树根树枝，但是没有如同雄雕最后的命运那样直直地栽向地面。 在利用树梢的柔软性卸去大概一半左右的下坠之力之后，他动上自己力量，果断出手，抓住树枝来抗衡大地对天空的引力。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姿势，让自己转换成双脚朝下。最终他穿透重重的树枝阻绊，落在厚厚的树叶上。此时从高空坠落的巨大冲力已经被卸去十之八九了，他平安着地，唯有胸口肋骨在坠落中被大力反弹的粗大树枝给砸中，断了两根。他躺在柔软而冰冷的树叶上有20个小时，蓝天白云在他眼眸中掠过，变换成无数的形状，清风摇曳着树枝，飘落几片在他的身边，仿佛小时候噩梦时母亲温柔的抚慰声响。有一只蜈蚣从腐叶中爬出，穿过袖管，跨过他起伏的胸膛，再消失在了另外一堆腐叶中。所有的动静全部都不能唤起冷寒铁半点搭理，他的灵魂在高高的飞升着，可是天地间却一片混沌，目光所及只有那灰茫茫的虚无。记忆就像胶卷一样从他大脑中飞驰而过，那一帧帧的画面掉落在脑海当中，就像一片树叶掉落在地面，发不出半点声响。他的身体保持着静卧的姿势，他的心情亦保持着静水深流的状态。终于长时间的沉淀与过滤之后，他才彻底消除了仇恨。他可以正视父亲与母亲，最重要的是与18岁时那个莽撞少年握手讲和，告诉他说并非是他的过错，而是命运或说父亲的某种安排。这种安排是残酷的，是无情的，可是残酷无情的背后却裹着浓浓的爱意。父亲与母亲是求人得人，当他的刀锋划过他们脖颈的时候，他们是笑着的，从眼神到嘴角再到喷涌的血液，无一不在笑。如果说真有什么缺憾或者伤痛，那么就是他们无法再陪伴他，无法看到他成名，无法看到他成家立业。可是这些事情在他们心底都有答案，他们正是不希望答案出现偏差，所以才用自己的生命来为冷寒铁做纠正，护送他最后一程。从此以后黄泉水冷，阴阳雾浓，不复相见，只剩下揪心的牵挂了。时光从白昼切换成黑夜，再从黑夜重返白昼，冷寒铁始终保持着安静躺着的姿势。最终将他从枯叶中拽起的乃是卜开桥从天而降的大呼小叫，虽然有着大风车减缓一些下坠的力量，但是卜开桥实在是太胖了，而越靠近地面气流越弱，完全无法托起他的身躯。不过他也是幸运之人，大风车带着他飘落在两棵树之间，被壮实的树叶给卡住了，随后树枝断裂，卜开桥手掌打滑，整个人与大风车一起跌落下来。这时下坠的余势已经被消除得差不多了，加上他一身的肥肉正好的成为极好的缓冲，因此他倒是安然无恙。卜开桥坠落地点距离冷寒铁不远，他很快就发现另外一片被压垮的树丛，想起巴库勒他们的话，于是寻找了过来。见到冷寒铁躺在地上不觉大吃一惊，不过他很快就测试出冷寒铁的伤势并不重，只是他整个人似乎疲惫到极点，或者是受到极大打击了，所以不想动弹。 卜开桥撕开自己内衣成布条，给冷寒铁做了简单的包扎，固定住他的肋骨，使其不会滑动，戳伤到心脏或者其他的血管。随后他利用石头打中一只山鸡，把它烤熟了，分一半给冷寒铁。冷寒铁倒也不拒绝他的好意，默默地接过山鸡，将它给吃完了。整个过程中，冷寒铁始终是沉默不语。卜开桥觉得没趣，说了一句话：
不知道林大掌柜的他们在上边怎么样，该不会是准备跳下来吧？
这句话成了开启冷寒铁理智的钥匙了。
你见过他们？
卜开桥点点头，将他在悬崖上方见到的一幕给说出来了。
不知道他们哪里去弄吃的和喝的呢？
冷寒铁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。此时天色渐暗，百鸟归林，叽叽喳喳的一片，而最后却归于寂静。冷寒铁重新陷入到受催眠的状态，不言不语，一动不动。黑白交替，又是黎明到来。冷寒铁抖落身上露水，走到熊雕尸体处。熊雕血肉模糊，被他护住侥幸未死的小雕饥寒交迫，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冷寒铁默默地注视他们，眼神如同雨后心晴的天空，不停变换着各种色彩。最终他叹了口气，利用枯枝击中一只出来觅食的老鼠，将其内脏掏出放到小雕面前，小雕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冷寒铁又用树枝在旁边挖了个小坑，将熊雕给埋了起来。他久久站立在那微微鼓起的小坟包前，仿佛在追思往事。临了他叹了口气，再打了一只老鼠，一只鹌鹑，这些都是老鹰绝佳的食物，将它们放置在小雕的身边。他则吃光了卜开桥抓回的半只兔子，然后终于主动开口说了一句话了：
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找他们。
随后起身走向崖边，徒手开始攀爬，并最终为巴库勒他们所发现，并顺利地完成了会师。冷寒铁这段经历，众人只能探明到后半段，前半段的生死关头与理智复苏却是绝迹无从得知的。但是从他清朗的双眸当中，众人还是能够读懂一丝解脱的。或许眼下的冷寒铁是最好的他，是一个与往事讲和的圣者，他再不复再有狰狞和狂躁，不会再那般嗜血，亦不会有冷血。他就像一个溃破了武学圣道的武士，明白了生与死的奥妙，懂得了剑锋的出与藏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可以将所有的杀机收敛，只剩下平和。众人在商量下一步的行为，一致认为要先去寻找水源，顺着水源再找到彩虹的尽头。金殿应该藏在那儿。林从熙根据他们登高所见的情景，给出水源的方向应该是在东北方。